主要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五旬节。我记得和每位弟兄姐妹说过哈，我们每一年，我们每个的节庆，每个的节日，我们都尽量的来到去，分享关于节日跟节庆哈。其实圣经呢告诉我们说，要来到纪念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日。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圣经叫我们记的，我们没有好好记哈。圣经没有叫我们记的，我们却常常的记哈。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要更多更多回到圣经，更多更多的去阅读查考圣经，圣经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神的话写什么我们就信什么，神的话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来到走这条道路哈。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晚上呢其实不是五旬节，那么呢明天太阳下山过后，一直到后天的傍晚呢，这天是五旬节，但是我想呢是很好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来到再提醒大家五旬节，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明天的傍晚到后天的傍晚，我们就更有时间来到去预备自己哈，来到可以来到静默浸泡。在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沐浴、圣灵的满溢里面哈。那么呢，五旬节我在去年、前年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哈。其实西奈半十诫，律法垂万代，因爱赐圣经。还有呢，马可享大丰，恩高教圣徒，因爱赐圣灵。感恩献属祭，感谢原使命，感激献生命。我想呢，我们的整个五旬节的整个的内容内涵，就可以在这段的短短的3行的字，我们就可以更加明白到底什么是五旬节哈。那么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往这个的步伐来到跟大家分享五旬节哈。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一起五旬节，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呢五旬耶华的节期，五旬节3大事件，还有约翰福音14章6节，还有约翻福音14章17到20节哈，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几个点哈。好，那我们知道呢耶华的节期呢这个表呢，我觉得做得很好哈。就让我们，哎呀，又在，哎呀，我的这个 PPT 的这个又在自动走了哈，应该是在这里，我试看怎么的把它除掉哈，OK，Auto Advance 应该是把它关掉，OK，好，OK，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好。那么呢，我们一起五旬节，我们分享这4大点哈、哦。那耶华的节期呢，我们大概知道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图表呢，就是有耶华的节期主要分为3个不同的季节，在3个不同的季节呢，一般呢，犹太人都要来到上耶路撒冷来到去朝拜神哈，所以如果当时我们活在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人犹太人的文化呢，每一年你都得3次上耶路撒冷。大人哈，那么呢，我们看到呢，第一呢是发生在第一个大节期呢，就是逾越节、无酵节还有初熟节，这是发生在春天的哈。那么呢，接下来呢，第二个3大节期呢，就是发生在夏天的，就是五旬节哈。那接下来呢，就是祝棚节，的这个就是秋天的这个节期啊，就是以吹角节，然后呢赎罪日还有祝棚节为主哈。我们可能大概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第一年、第二年，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有这个吹角节，犹太日历的犹太人更换日历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开始分享，所以可能大家对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棚节可能比较知道、比较认识哈。那大概呢，我们在这个的节气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按犹太人的日历呢，就是逾越节呢是发生在他们的正月14日啊。无酵节呢，是大概在，就是14日当天也是有吃无酵饼，但是它实际上呢，我们每次进行的时候，我们就自戒逾越节开始，一直吃到什么呢？吃到这个无酵节的结束嘛啊，所以我们自戒是4号到21号哈，但是它也是无酵啊，也是一样哈。然后处暑节呢是发生在1月17日哈，所以这代表逾越节代表是基督代替我们死，无酵节代表。我们的圣徒的相通，包括洁净自己哈，还有处暑节代表基督的复活。那么呢，五旬节我们是代表是圣灵的降临，吹角节呢是基督的再临，赎罪日是明圣徒的洁净，还有祝棚节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到现在，再到以后，或者从亘古到现在，再到永远，哈，我们基本上就是这就是耶和华的节期跟节日的整个的过程，我们需要走过。所以大概我们越来越懂得耶和华节期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不同的节期，耶和华神做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事件。那么我们就更加能明白，如果今天我问你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你大概应该不会告诉我基督再来的时候哦，就是五旬节。你不会这样，你大概会告诉我，应该会在吹角节，对不对？那所以呢，你会发觉到呢，其实这个的五旬节，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哦，因为呢，耶和华在不同的日子、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点就做不同的东西。那比如说你说五旬节这个日期呢，你看除了他们是一个小麦的收成，是一个丰收日，是一个丰收节啊，所以在这个丰收节，主做什么？在丰收节的时候，神赐下圣经给他的儿女。在丰收节的时候，神赐下圣灵给他的儿女。所以五旬节也意味着天上的赐下，也意味着天上来的祝福，也意味着天上来的蒙福。所以呢，耶和华的节制节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圣经明文告诉我们要纪念耶和华的节制。当然，我们的纪念的方式不是一个守传统、守条规或者守这种的规规条条，我们更加在意的是那个属灵的含义、属灵的意义啊，我觉得这更为重要。所以呢，自从我们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你会发觉与主同行就有一个很特殊的恩膏，就是一种安息日的恩膏。你会发觉与主同行的敬拜一唱起来的时候，不管谁在带，你会发觉你整个心就好像是休息了，要安歇了，要歇下来了。要来到去躺在父的怀中了，你会发觉，所以耶和华做他的工作，有在他不同的季节跟时间点，也是有他的属灵含义啦啊！所以真的盼望大家可以来到更加深切的来到去，不管你每周再忙再累，但是你记得安息日这天呢，就尽量不要做什么，就跟家人在一起，跟神在一起，跟神更多的连接联合在一起，那。那会更为的重要，阿门，阿门。好，那么呢，我们再走下去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大概呢，我们在这个属灵春季的季节呢，我们已经过了逾越节，我们也过了无酵节，我们也过了处暑节。这大概在上个月我们禁食的时间，我们就已经过了哈。那现在来到了处暑节，处暑节过后的第50天，所以它也叫七七节，也叫丰收节，也叫五旬节，就是处暑节过后的正第 五十天就是五旬节哈，所以呢，我们知道五旬节，我们就前面的逾越节、无酵节、处暑节我们过了，现在就来到五旬节啊。那五旬节的时候，大概我们我这个给大家看，更加看到整体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哈。OK，那个日期等一等啊。OK，好。那么呢，我们知道呢，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进到正月14日，我们的逾越节，我们那时候在禁食啊，那我们呢也跟大家一起的进行逾越节、除酵节、还有处暑节一起的进行哈。那么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日子要宣告为圣会，乃是这日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啊，所以就是逾越节。所以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做什么？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的来到吃无酵饼，然后吃烤羊，然后呢吃苦菜啊，然后呢一起领圣餐。所以我们知道呢，逾越节是学徒门楣，午夜钟响，离开埃及，神迹祥然，羔羊之血。告别奴隶，跨入迦南，基督精兵哈，所以我们就这样的，我们就走进了我们的逾越节哈。哎，那么接下来呢，逾越节过的当天开始，我们就算啊，因为正月15日像耶华无酵节嘛，所以呢，其实无酵节就是逾越节的隔一天哦。但是我们逾越节就已经吃无酵饼了，所以我们就连续8天哦。所以呢，我们说你要吃无酵7日，所以我们发觉无酵节真的不简单啊。我们过去的年我们就。除酵节、无酵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可以吃有酵的东西，所以呢，大家都会发觉，哇，这个比进食还要难，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就进到了除酵啊，除呃，哎，这个是对对对，我们就进到了这个除酵的时候，我们就讲说，风卷残席。面教未发仓促离开，信心盼望踏上旷野，步入沙漠，决心舍事，然后呢，圣洁生活，这是除教节最最它的含义都在这几个字里面了，这两行的字啊。那接下来就是除教节的逾越节过了第3天，就是处暑节哈。所以处暑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以基督出国，献与世人幸得永生，不幸灭亡。大地出国，精粹出洋，然后呢，馨香出散，然后祥然效法哈，所以我们就进到了初熟节。所以初熟节我们知道是大麦的收成，所以是初熟嘛。好，那么呢，我们就是等到第50天，就是小麦的收成，就进到了五旬节哈。那逾越节的，我们就有跟大家分享过逾越节的3大要素很重要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讲到略过，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的时候呢，死者就不会越过我们的家，所以这也是逾越节意味着神的一个保护、神的保守、神的保卫哈、神的保障。那接下来呢，当天使越过了，然后呢，埃及的长子所有被杀了。过后呢，他们就走到了第二个要素，就是跨入。逾越也是代表跨入的意思。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跨入什么呢？跨入、跨过、跨进旷野哈，然后呢，走过这个红海，这是信心的一个考试啊。那接下来呢，他们走了旷野，原本他们应该是40天就可以到迦南美地，就能到神应许的地，但是他们没有，他们走了40年，所以这就告诉我们逾越节的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我们跨入从奴隶。 成为主的圣徒，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跟随者啊。所以这个大概我们能在这里我们能跟大家就是说大概我们能看到呢，我们信了神的福音，神的信仰，我们要有神的圣经，我们要有神的圣灵。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你能看到第一道的关卡就是要越过有保险的约。第二个关卡是要什么呢？信要跨入信心的考试。第三个关卡是什么呢？是成为主的圣徒。那么呢有了神的话，有了神的灵，那过后怎么样呢？过后呢就要经历什么呢？生命的对付，对不对？然后呢就会与基督一起成圣。所以你会发觉呢，这个逾越节当时跟大家分享的，也跟跟这个我们这个是初熟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息息相关哈。所以你看到有了神的福音，有了神的话语，有了神的圣灵，就是神的对付，还有神的复活哈。然后呢你会发觉呢，这两个东西你看左看右起来，其实呢他讲这的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你会发觉这本圣经真的很奇妙。如果你告诉我这本圣经呢不是神写的，我绝对不答应你，我绝对不会相信。因为你会发觉66个作者，不管来龙去脉，前后章文，前后章节，他写向同一个方向，所以只能讲是一位创造者透过66个不同的作者，透过66个不同的记述者，将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写的这本圣经啊，我觉得这真是很有意义啊。所以你会发觉你看啊，那我们从逾越节的三个要素，再从当时初熟节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到这个神的福音、神的话语、神的圣灵、神的对付、神的复活，我们追求的是神的同在。你会发觉逾越节它我们看到逾越节的三个要素其实指向也是同一个指标。哇哦，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啊。所以我们知道呢从初熟节算的第50天也是叫五旬节然后呢就到了这个他们叫七夕节或者叫五旬节或者是叫丰收节，就是来到了小麦的收成。所以小麦的收成我刚才有跟大家讲了，它是讲到三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西奈颁布律法，最后演变成为圣经，马可楼受大风响起最后的时候是领受圣灵，过后呢这也代表这是一个感恩献素祭，感谢原使命，还有呢感激献生命的一个季节。所以五旬节他所讲的不只是来到去领受他领受了也要继续的往前走，带着使命往前走，带着神的恩典往前走，带着神的圣灵继续的往前走。所以带着使命的，带着生命的，带着什么呢是一个献祭的往前走哈。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五旬节的时候也叫七夕节，也叫五旬节，也叫收割节。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了啊。所以从我们的逾越节，再到我们的无酵节，再到我们的初熟节，再到我们的五旬节，它连在一起是是春季到夏季，其实这四个节期连起来才叫完整啊，才叫完整啊。好，感谢主。那么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第50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献出这个摇祭，也就将他们的小麦献给主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五旬节的三大事件是什么呢？逾越节。这个初熟节是献大麦，五旬节是献小麦啊。那么呢，这两个反正我看我都觉得蛮像啊。反正就是说，我这样看图画，我是觉得不像了啊。那但是呢，如果你叫我去真的分辨，我才真的分辨不出啊。OK， 好。那么呢，我们看到呢，五旬节是小麦的收割。那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哈，就是 他们在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是要感谢他们的，感谢天上的神，来到赐给他们这样美好的这个的丰收，美好的一个季节哈。所以呢，他们就会把这个的麦磨成细饼细面，然后呢会烤成饼，然后呢献给主哈，加上还要有7头的羊羔，然后1头的公山公牛犊，然后绵羊2只一起的献给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电计还有这个的火计燔计一起的献给主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一天呢，他们是什么工作不做啊，然后呢就是说宣告为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然后呢这为是这是在你们一切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哈。OK，好，那么呢，我们看到他们就将这个新属祭献给神哈。所以五旬节我们知道呢，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讲到圣灵的风吹进来，然后一起说起别国的方言哈。当然，这个也是五旬节的一部分。但是实际如果整个五旬节的话呢，我们更加能看到的，它是属于大麦、小麦的收割了啊。大麦呢，意表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出熟的果汁哈。小麦呢，它是比较是属于是一个收割完成的季节，也正是圣灵的降临、教会的诞生的日子啊。所以呢，教会的诞生也是在五旬节哈。所以五旬节你可以讲是开始一个新的使命。开始一个新的方向，开始一个新的步伐，新的启动。很多的这个日子，基本上很多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颁布圣经重要吗？神赐下圣灵重要吗？教会的开启跟启动重要吗？基本上，落在这个的日子哈，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哈。所以大麦呢，象征是耶稣是第一批从死里复活的嫁妆，也是得救人中首先归主的人的象征哈。那么呢，小麦的收割也是意表着圣灵的浇灌带来灵魂的复兴收割。属灵生命的成长跟教会的建立，这都属于是五旬节的一个含义啊，这也代表是将来末日大收割中归主之人被神分别为圣，也是在这个日子啊，所以五旬节后再过4个月呢，就来到了吹角节，也就是进到属灵秋季的季节啊，所以大概我们熬多4个月，感谢主，熬多4个月。我们就进到五七八七了哈，所以呀，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年我觉得前前后后还是走得很稳妥的，走得很稳当的哈，所以再次的谢谢我们的五十部长哈，还有我们的十部长的卫视的录音，每天跟我们一起灵修，每天听他们的声音，嘿，弟兄姐妹。哎，弟兄姐妹，哇，我觉得这太美好了，真的真的感谢主哦！你会发觉今年，其实我真的看到身边很多的弟兄姐妹哈，都真的过得很不容易哦，很大的挑战，很大的风暴，很大的风浪等等哦，真的我真的看到他们很多真的很不容易，老实讲的啊。但是你问问自己，你今年过得怎么样？过得还好吗？虽然是有不容易，虽然是有挑战，但是你会发觉呢，哎，还是有好像一丝的线拉住你往前走啊，还是有一丝的光在往边照着你继续的往继续的前面走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哈。今年如五七八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应该是在9月22号吧？如果我不是很记得哈，我大概印象是应该今年应该是9月22号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啊。 大概再过4个月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今天是5月20嘛，所以9月22还是21，大概这个时间啦，大概这个时间差不多4个月就对了啊。所以呀，所以感谢主哦，今年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我看到身边有很多的挑战不容易，但是呢，还是有一丝的力量继续往前走，感谢主啊啊！所以我跟大家讲过了哈，我们大概呢，如果可能真的转到完全的新的季节，你大概会到5788年过后，或者5790年过后啊，差不多哈，差不多这样。还有，所以最起码88年过后，全部东西才陆续的更新。到了30年过后呢，就是才会我就是5790过后，所有东西才会完全的更新了。所以我们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的征战各方面等等，但是今年大家已经走得很好了哈，已经走得很棒了，太优秀了，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过后就进到吹小节，过后进到赎罪日，过后呢再进到祝棚节，那这就是我们大概能是25号啊，OK，25号，OK，我的时间表我稍微瞄一下哈。我瞄一下，啊，对，祝鹏啊，没有啦，9月11号，祝鹏节是9月25号，对，9月25号，这样就9月11号啊，这样我记错了，不是9月20，是9月11就走进了5787，感谢主，太棒了，优秀，优秀，优秀！所以你现在算了3个多月而已啦，哈利路亚！所以呢，大概我们能看到呢，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呢，大概我们看到逾越节这个部分比较是圣灵的工作，比较是耶稣的工作是水的洗，那过后的五旬节比较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与火的洗啊，过后呢，接下来是祝棚节比较是天父爸爸天父的同在啊，所以大概是这样下来哈，所以感谢主，我们9月11号啊，9月11号我们在哇哇，9月11号我们又跨年了哇，真快！快啊！哇塞，感谢主，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啊，感谢主啊！今天过得怎么样？都好吗？OK，那接下来呢？五旬节也是摩西的法版啊，摩西当时候就是领受了这个法版，来到指示弟兄姐妹应该怎么做啊。那么呢，其实我们知道以前呢，他们是按良知按神说的一些话。然后呢，零零散散，但是呢神透过摩西把这个2个法版献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了律例典章。你知道吗？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说，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个老大，对不对？然后呢，你希望你可以讨你老大的欢心，那么呢，你的老大有时说两句，有时不说两句，不是好事。但是你老大写了一个帮派的规则给你，那你就知道怎么可以讨老大的欢心，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爱了啊。这本圣经其实神让我们读了可以守，守了可以背，背了可以活出来。过后呢，我们一生就能讨我们天上的爸爸的欢心，一生讨神的喜悦，一生蒙神的欢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日子啊，所以他把2个法版交给他，是神的工作，因为神亲自用手写上去，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这个法版啊，有了这个十诫，有了这个旧，有了摩西五经，有了旧约，有了新约，有了这本圣经，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活哈、啊。好，感谢主啊。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五旬节的这个日子呢，我们大概就是摩西颁发这个律法给我们，就是演变成我们这本圣经。所以呢，圣经，如果我们讲圣经，颁布给 全人类，我他的日子一定是五旬节，然后一定是五旬节，因为他是以这个法版为根基基础发展就去的嘛啊。那接下来五旬节呢也很重要的是圣灵的降临哈、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知道的是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集，然后天上有响声，那过后呢啊、有风吹过，然后呢舌头如火焰，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方言出来，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能看到的五旬节也是圣灵浇灌，圣灵充满，圣灵赐下礼物，圣灵赐下使命，圣灵赐下方向的一个路啦。所以我盼望呢，明天你5月21号明天傍晚过后，可以的话就真的来到卸下你手上的一切，来到什么呢？来到去好好的来到去寻求主，接下来你的人生的方向、人生的道路、人生的点点滴滴，那大致那会是非常非常的美好了啊、哦。所以所以如果这个日子神这定义要做这件事，我们又不懂，那么呢，我们真的是懵懵懂懂啊。所以，我们盼望呢，在明天的傍晚呢，6点过后，你可以进食，也可以进食；你可以安静就安静，可以休息就休息，好好的去领受哈。所以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个意外的惊喜来到发生，因为呢，这个季节五旬节正是小麦的收割，正是摩西的法版的公布，正是圣灵的降临，正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大概有了这些根基，我们就知道明天，太阳下山过后，你可以做什么呢？5月21日到一直到5月22日，哈，当然，如果按犹太的不同的，不同的这个的，不同的犹太人的不同的这个支流呢，就会告诉你说呢是有些是一天，有些是2天啊，所以呢，你大概也可以是5月21日傍晚，一直到5月23日傍晚啊，你都在这个日子啊，前后都没关系啊，就是5月21日傍晚到5月23日傍晚，好好的来到放下你手上的工作，好好去寻求圣灵，好好去祷告圣灵，好好去靠近圣灵，好好去接近圣灵，好好去贴近圣灵，来到寻求主啊，给我生命的给我使命，给我意向，给我方向，给我知道我这生你是造我为做什么的，因为这个日子。正是神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所以我们能看到呢，这个西奈班十诫，律法成外带，因这爱他赐下圣经，马可享大丰，恩高教圣徒，因爱赐圣灵，对不对？然后呢，带着感恩赐。属祭，然后感谢原使命，所以这一天也是跟使命有关系，然后感激献生命，所以呢，这都是跟五旬节息息相关的一个含义跟内涵了啊。好，所以感谢主，所以记得大家一起在这个5月21日，明天傍晚6点过后。一直到安息日傍晚结束啊，然后呢，一起的来到去寻求这几样东西，我相信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祝福，意想不到的一个，一个经历会发生，因为神在这个季节，在这个的时段，这个的节日，就是做这些事情啊。好，感谢主，我们一起的努力哈。那么呢，为了让大家更加来到去体会明白五旬节呢，那么呢，我觉得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14章6到20节哈，大概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应该是六，OK，好，那么呢，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呢看到很有趣的东西哈，这段经文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几个原本的一个考察哈，一个考察啊，好，感谢主，我们有一个考察，OK，好。 为什么日历上是23到24啊？因为那是基督教的五旬节。基督教的五旬节硬硬把什么呢？硬硬把五旬节把它搬到周日，因为为什么呢？周日要配合跟主日嘛，所以主日在周日嘛。但是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的他是比较是按着安息日的前后啊，就是在这个日子里面啊，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就是不一样啦。所以你会发觉呢，很多基督教的节期的节日的，包括是复活节啊，包括是耶稣受难日啊之类等等呢，你会发觉都会跟犹太人的这个就是说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节期的出入的天有差一些的，去年的五旬节差了大概有一周啊，今年的五旬节大概差几天，因为教会是按周日啊，所以呢你会发觉的，很多基督教堂或者天主教呢，他们的日期都会把它移到去周日，方便大家啦。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不是啦啊，你大概心中有数就好了啦啊。OK，好，那么呢，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14章16节呢，就是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三个原文哈，一个是求，一个是另外，一个是同在。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一个经文呢，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明白这三个原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第一呢，我要求父。如果我们看到我要求父呢，在这里呢，如果我们来到原文的时候呢，它是属于原文求呢，可以有两种原文，按希腊文哈。第一个求呢，是讲到是求，叫 aetheio。第二个求呢，叫 eldao 哈。所以这两个在希腊文都是求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如果以中文去读的时候，我们很难明白，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文呢就是求，就是一个求，没有两个求。希腊文的求，它的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讲到不同身份的。低于对方的，有求于他人的，就会用 aetheio 哈。但是如果同等身份的，而且它是一个邀请，甚至更适合的，应该是叫询问，或者是咨询这样的话，会用 eldao。那简单说，eldao 跟 aetheio 应该怎么用呢？那 aetheio 的，如果我们看希腊文的话，它是代表说你有一个老板啊，你们是不同身份的，你是低于对方的，你有求于他，你就会说我 aetheio 老板，所以呢，这个你就能看到，身份是低过对方的哈。但是呢，如果你们身份是同等的，那么呢，我们就会用我们就会用eldao 哈我们去 eldao，它同等身份，而且它更加适合是一个邀请、咨询跟询问，这是比较按照这个原文的解释是比较靠近的哈。eldao 跟 idaio，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它所用的是 eldao 哦。eldao 的话就是讲说，这里我们看到我要 eldao 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耶稣呢是跟天父是同等身份的哈，同等身份的，他们不是不同等身份，是同身份的哈。好，我打错字了哈，咨询没关系啊。OK，好，那么呢，如果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5章3到4节呢，我们看到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去供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 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控人，是欺控神了啊！所以在这里呢，你就能看到呢，其实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叫你欺控圣灵，你欺控的不是人，而是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El Dao 呢，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个跟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得到，就是说天父、圣灵跟圣子，他是什么呢？同等身份的，没有谁高，没有谁低，他们是一样身份，一样的高度。一样的，一样的这个被尊重，一样同荣同尊，同被敬畏哈。所以在这两个原文，基本上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总结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写两个不同的原文，就是父，就另外。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希腊文呢，就有讲到另外，也是有两个原文的另外。第一个是 alas。Alas 的意思是讲到另外啊，但是它的另外呢是同类的啊，另外一个是 Heros 是另外，但是是不同类的啊。那么呢，怎么解读这两个东西呢？那很简单哈，如果你有一本簿子是褐色这本簿子，你再有另外一本是同类的簿子啊，你会用什么呢？你用 Alas 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褐色的簿子，你有另外一个，它是也是不止，但是它是不同类的，它小一点，而且是蓝色，你就用 heros，OK，最简单。所以在这里的经文呢，它所用的是什么呢？alas，所以另外，但是是同类的哈。所以在这里，只是这两个原文，我们就可以做以下的结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天父、耶稣。还有圣灵，它是同等身份的，它是没有谁比谁更高。但是这段经文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要求父啊，我是跟耶稣要求父，他是跟父同等身份，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也是跟圣父跟耶稣啊是同等身份。所以简单，这里我们就知道呢。耶稣承认自己是第一位保惠师，跟门徒们在一起，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吃饭、喝水、赶鬼、医治、释放。同样的，圣灵也应该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天、说话、侍奉、服侍，把酒论欢，华山论剑啊，开玩笑了啊！所以呢，应该也是如此，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得重新审视，也就是说，当时耶稣怎么跟门徒在一起？现在理当圣灵就应该怎么和我们在一起？我觉得这话当真，这话是事实。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并没有将我们的圣灵？并没有想象中这样的和我们在一起呢。我觉得在这个五旬节的期间，很值得我们去思想跟思考这个课题的。阿门，阿门，阿门。我觉得这真的要我们好好去思想跟思考一下。那你想一下，如果这个经文它是这个经文很明显告诉我们，耶稣当时怎么跟门徒在一起？他用的两大原文都告诉我们说，当时候耶稣怎么跟门徒在一起，今天理当圣灵就跟我们这样在一起。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并没有经历到圣灵这样和我们在一起呢？所以问题不是神的话出现问题，问题是我们跟圣灵出现的问题，我们跟耶稣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天父爸爸出现的问题，神的话永远不会错，错的是因为我们对圣经错误的理解，甚至我们对圣经不完全理解。所以现在我们得清楚问自己，当时耶稣陪着门徒们一起在加利利湖，一起在 在讲道，一起在服侍，一起在侍奉。但是今天理当圣灵跟我们这样在一起呀、啊，但是为什么没有呢？是不是我们太忙碌了？是不是我们太把其他东西放为比神更重要的？是不是我们已经是很忙碌跟我们的生活，以致把神都渐渐不大记得了？或者他在我们生命已经不再是首位，或者是他已经是跟我们关系很远离的？我觉得都很值得我们在这个五旬节的期间好好去思考，好好去思想。阿门。接下来一个字呢，就是用到的是"永远与你们同在"哦，"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永远与你们同在"，它所用的是 "menor" 哦，"menor" 哈，"menor" 呢，如果我们看原文的翻译，它可以翻译叫住在、常住、停留、连接、不离开，还有持久存在，这几个都是 menor 的一个属灵含义跟属灵的，都是它属灵的含义跟意思哈。那么呢，这个 menor 最能让我们明白的就是讲到就是葡萄树跟枝子哈，我们是枝子，主是葡萄树，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要多结果子啊。所以这里讲到藏在我里面的，它所用的就是 manor，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呢，就是讲说，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并没有常常让神 manor 跟神 manor 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呢，这里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要学的这个 manor 的字呢，就告诉我们，它不是一时的冲动，它也不是暂时的触动，它也不是聚会的高潮。它也不是情绪的体验，而是持续的同在，持续的住在神里面的生命状态，这才是五旬节要告诉我们的 manor 真正属灵的含义。所以也就是说呢，五旬节最大的应许不是圣灵降临，而是圣灵永远住下。那么呢？圣灵如果已经永远住下在我们里面，我们感受不到它，我们经历不到它，我们不常能真正听到它的声音，或者跟它有相连的关系。问题不是它，问题是我们。五旬节最大的应许不是圣灵降临，而是圣灵永远的住下。这是原文的直译，原文的含义。我们以为五旬节就是哦，圣灵如大风吹过，那大家倒地，不是，而是圣灵内住在我们这个里面，那才是真正五旬节要告诉我们真正的属灵含义，才是这才有意义啊。如果我们再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14章17到20节哈，17到20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这里，那过后就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话当真。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吗？那前面他说真理的圣灵在第17节，过后的后面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这里讲到是神的灵，那你会发觉呢，很有趣的，我们又回到初熟节的那周，我跟大家分享了哈，就是我们看到呢，神的福音、神的话语、神的灵， 过后神的对付，神的复活，哎，又再离不开了啊、哦！所以神的福音、神的话语、神的灵，追求神的同在，这根本就是离不开的。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的图表好好的烙印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这条路可以走得更稳，这条路可以走得更久，这条路可以走得更加什么呢？更加贴近神，一直到见神的面。所以这生当中，我真的看得太多了，我看到那种呢，只要神的话，不要神的灵的，到最后他变成一个宗教分子，只会用神的话批评论断，用神的话攻击这个攻击那个，一直讲人家是异端，讲人家不对，自己是最好，所以这是宗教的灵捆绑啊。另外的，如果说只有神的灵没有神的话的这种人呢，你会发觉呢，他就是整天神经兮兮、倒地滚地，然后呢，在那边整天搞圣灵充满、圣灵浇灌的样子，实际上对神的话一知半解，根本对神也不知不觉，也不了不解。所以你会发觉呢，这也是很可怕。所以这生当中没有别的选择，有了神的福音，信了神的福音，就要神的话，就要神的灵，然后呢，让神的对付，然后呢，我们就会有神的复活，我们追求是神的同在，就是这样简单哦。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真理的圣灵，那这个我要花时间跟大家讲的哈。那真理的圣灵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呢？真诚、可靠、正直、真理，或者是一般性的，或者是基督教为最高的真理，或者是实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理啊。如果我们要真的更加容易明白的话呢，我觉得呢，这个真理应该是用这句话啊，箴言30章第8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这句话最能体现出什么是真理哦。我觉得这句话很直接，很直白。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充满着虚假，充满着假冒为善的一个世界，大家同意吗？那你会发觉，今天只要你在社会，哈，你要只要在社会的，你真的得学习假一点。如果你太真的话，你活不在这个世界啊。我最近呢就有被教训了哈，有教训了哈。有一个牧师呢就跟我这样讲哈，他说，其实以诺有时候你要装也要装的啊，你有时候真的是这个的话，你是装也不装了，所以他说你要学装一下，你不能不装。那我听的时候，我觉得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啊。但是我回家想想，我觉得就是这样讲啦，就是说如果说。我觉得就是说，在某些程度，我觉得应该是有智慧，灵巧像蛇，温顺像鸽子去处理东西。但是如果说在某些的处理的方式，对方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满口都是谎言，满口都是虚假，满口都是假冒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不需要装。我就很明显告诉你，哎，牧师，我真的不喜欢你这样整天讲骗话。那所以，但是但是我就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就是你装我装，大家装；来到神的面前，你装我装，大家装；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也装，敬拜也演，敬拜也是，敬拜也什么。所以我觉得啊，人生这样。所以我觉得呢，真理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虚假的灵。所以你会发觉呢，你看神说什么呢？神说，就是说。神是自由的神的圣经说神是真理的神，圣经说耶稣是真理，圣经说圣灵也是真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哎，我要讲什么？我想，哎呀，我太激动了，真的是啊，那所以，所以你会发觉，今天你在世界，你会发觉一堆的影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被好莱坞文化 或者波莱坞文化啊，印度的那个 Bollywood， 还有好莱坞文化，大家演来演去，装来装去，假来假去，那大家明知道是你假我假，大家假，大家也是要演一场戏，你觉得累不累？烦不烦？真的是，我觉得带着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直白的说话，但是你如果带着爱就是 very OK， 但是只要你带不是爱就好。但是我觉得最近我被教训的时候就告诉我，啊，所以那有时候你装也要装的啊，你不能不装。我觉得他讲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但是我回家想想想的时候，我再回到你看哦，神说什么呢？他要在灵与真理的敬拜者，所以也就是说，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呢，都是假的，都是装的，都是演的，都是事的。不然的话呢，不可能他这样讲嘛，对吧？不可能他这样讲嘛，对吧？所以就讲说，你看敬拜神要的敬拜是怎样的敬拜，在灵与真理的敬拜，对吧？所以他不是诚实，心灵与诚实，这是不正确的哈。真正神要的是在灵与真理的敬拜，就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装，不需要演，不需要事啊。无可否认，我非常赞成米亚说的不装反而被刺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基督徒不装反而变成沙子，确实我也非常赞成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的就是这样了啊，温顺像鸽子，灵巧像蛇。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在于来到神的面前，真的不需要装，可以很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处事为人很多方面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讲说，如果我们叫基督教伦理学嘛，就这样讲嘛。基督教伦理学就是说我做这件事的动机是什么？那如果做这件事我知道是错的，但是问题是做这件事我是带着爱去接纳跟包容。那么呢，带着和好、带着和谐的这个的意涵的话呢，啊，那么呢，它是对的啊。所以我觉得基督教伦理学这个，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啊，跟活在神，你会觉得很多的撕裂的感觉啊。所以来到人面前，你得装装假假。所以我觉得这样啊，应该这样讲啦。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把尺啦啊，就是说我来到人的面前，我不要讲，我可以，这样讲，我不要讲用装，就是说我可以做得好像没有事，但是我是不假的，我是不演的，我是不扮的，我是不装的。我觉得这个的要做到这点，确实也真的不容易了啊。所以就是讲说，就是这样讲说，我回家思考了很久呢。我觉得应该达到的一个准则就是讲这样 ，OK， 我这样讲，我来到你面前，我不需要装着讨好你。我也不需要装着来到成为你的你来到去捧你，也不需要装到你就是老大，我就是那条水啊，也不需要。但是呢，有事说事，没事就不讲太多。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带情绪，但是呢，也不是带着要打架，是带着一个和谐和好的关系，但是我不演不装，但是我有事说事。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角度可能会更加贴近跟这个真理吧，更加贴近真理吧。我觉得可能更加贴近真理吧。但是老实讲，如果你问我，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一个方案是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呢？其实真的我也没有找到一个很正确的，我暂时可以做的东西，我是很不喜欢。因为打个比方啊，我就很真实跟大家讲，我看到一个牧师，我真的特别讨厌他，我简直是想拿狗咬他，拿木棍打他呀，拿锤去锤他全身，我真的是如此，我真的很诚实告诉你，我就是这样的感觉。但是 来到他的面前，你总不能装，总不能好像来到好了、穿上什么战甲要跟他打架吗？也不对吧 ？OK， 那我得解释一下呢，为什么我看到他头我不爽他脚的？因为呢，他的整个样子一看就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每次去到牧者的聚会，就是专找有好处，有机会，有好的连接。有好的讲道，就是他就专去找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带人家到祖国去讲道呢，就跟人家收钱啊，就跟讲说 ，OK， 如果你要我带你去啊，每一天你要给我多少钱，然后呢是按天给啊，如果我安排给你们这个行程啊，那么呢你就一天要给我多少钱啊，然后要包啊，就是这种东西啊，所以他简直是用福音来赚钱，然后呢，我变。别租赁也辨别他很多次了啊，每一次来都是要来到找好处，每次就是来到就是要来到找我们讲说找钢桃啊，钢桃啊，如果你是福建人，你就明白我讲什么找钢桃。所以老实讲，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很忍不住他那个样子，他跟他太太整个样子，嘴巴斜斜，然后舌头舌脑，鼠头鼠脑，我这我跟你讲，我就是。哎，其实这样讲啦，就是说，一般上哦，牧者不可能长到这个样子的啦。他应该是做邪恶东西做太多了，整个脸都已经变形了那种。在我看到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一个最难胜过啊，我觉得生命当中我其中一个的难处就是我遇到诡诈的人呢、啊，我就啊哟哟我遇到诡诈那个真的会把我炸到像锅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点不一样，知道吗？所以我遇到这种东西我就啊那种的啊，包容啊，接纳啊，爱呀、特别特别的低啊、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变成脸瘫掉啊，脸啊，对，五官都变形了那种。你就是讲说，你随便拍他的照给人家看，人家对着就是肯定是坏人，就是说演戏肯定是演那个大坏蛋的那个人，整个因为你整天骗嘛，整天骗，整天诡诈，整天找好处，整天捞人家，整天这个久了，你这整个样子都变了嘛，对吧？OK，不讲太多这个了啊，反正就是特别讨厌的啊。那、但是呢，所以呢，我现在做的东西就是，我看到他，我不会特别跟他笑，我也不会特别跟他打招呼，我就是有事说事，没事就不讲这样我这种情况了，我就处在这种情况，所以我就是。他打招呼如果要打，我也是面瘫的跟他打招呼，嗨，你好啊，是，哎，又看到你了，你好，就是很简单，所以我就不会特地在面前装到好像我是谁，说我不会啦，但是我也是在这个啦，所以我有时间我要请教切莫一下，请教天使一下啊，哎，这个遇到这种应该怎么样啊？但是我相信我啦，天使一定会跟我讲说，踩都不要踩他，理都不要理他啦，就给他看到他就跑了啦，真的是，他一定是跟我这样讲的，我跟你讲，我猜都猜到了，跟你讲，对吧？对吧？天使，对吧？你说。所以，但是就是你又要维持这个和谐我，你要维持这个关系我，所以我只能做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很面瘫呢、啊。但是如果你看到我面瘫的时候，你都会发觉这根本就。就就这这这这根本就不像是我啊！但是我还没找到一个对的一个方式怎么应对的。但是就是，我尽量就不想去理他这样子，我尽量不想去理。但是你能发觉，就是说，确实在这个世界就有这样的人呐、啊。其实老实讲的，我觉得在牧者的圈子，我都能遇到这样的人。如果你在职场里遇到更多了啊，所以因为你会发觉，越卷的地方，诡诈越会。诡诈人会是越多，因为很卷嘛，哈，是的，喜乐，原谅我，饶恕我，哈，我不会用论断呐，哈，我不会用论断呐，我只是告诉这我的一个真实的想法，真实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真实的一个。 我真实的一个情绪了哈。但是如果你觉得论断呢，我真的是很抱歉哈。我跟你在不同的频道啊，但是没关系哈，我是真实的告诉你我的感受啊，我的感受啊。我们这个平台呢，我们分享东西是很直接，是很直白，是没有带有隐藏哈。当然你也不会遇到这样的牧师啦啊，很多牧师也不敢在人面前承认这样东西啦。我直接告诉你，我承认，我简直想要打他，跟你讲，老实讲的，这是我了啊，所以对啊，这是我了啊，所以我是诚实告诉你我的感受啊，所以我没有隐藏我的软弱，我也没有隐藏，但是我的目的不是来到去攻击任何人，我是真实告诉你我的感受，我真的是看到这种我就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弱点哦，我对这种虚假、假冒、诡诈，我是容忍力是很低的啦哈，所以请你原谅我哈，请你饶恕我，可以哈，可以吗哈，可以哈，OK 哈，所以我想呢，其实每个平台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啊，或者每个牧者也有自己分享的一个分享的一个一个一个啊、一个一个一个什么呢？分享的一个风格或者分享的一个我想我会最诚实的去最诚实的去面对我自己了哈，所以我在我的课我就没有没有怎么说呢？没有去隐藏什么，或者是没有去假假什么，我也不会来到你面前讲到我很说我是圣人呐、啊，我是圣徒，我真的告诉你，我看到他样子，我想扁他，真的是老实说的，我真的是这样啊。但是谢谢你的提醒啦，谢谢你的提醒啦啊。OK，我只是想让你更加知让大家更加知道我真实里面的这个感受，我真实里面的感受啊，所以呢就有牧者就来到劝我喽，就跟我说，他说有时你装也要装的，我们在这个圈子你没有办法的。那我回去就想了很久哦，哎，但是我还没有一个真实的答案呢，老实讲啦，我还没有一个真实的答案呢。但是这是真实的我啦。但是老实讲，我跟你讲，我觉得来到神的面前呢，可以很真实的来到去，敬拜神。因为神要就是在灵与真理的敬拜者嘛，对吧？那么呢，但是来到人面前的时候，哇，有时要这样装的时候也不容易，所以我在他面前就是装也不装了，我就是面瘫。然后呢，他跟我打招呼，我也跟他打招呼；他跟我什么，我也还是跟他什么。但是呢，我不会特意的去装什么、做什么，还是演什么。我就是，在我脸上你就能看到，就是说，我跟你是有距离的，就这样了。啊，但是这也是我学习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就是我看到这种东西，我真的啊受不了。老实讲呢，如果你是有辨别猪灵的，你很容易辨别到别人内心世界的，很容易辨别的，你就知道我的感受啦。有没有辨别猪灵的？有时你辨别到一些全世界都讲得好，只有你辨别出知道，辨别了几百次都知道它是假的要命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抱它，全世界都说哇，这个多厉害！但是你辨别，你说不是啊，哇，当时你就痛苦，跟你讲，哎，就是这样啦，就是这样啦，所以就是讲但是这是真实活在的世界了啊。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讲到真理的圣灵了啊，所以真理的圣灵，我觉得呢，让我们去真理最大的敌人不是 谎言，而是虚假的灵哦，而是虚假的灵哦，而是虚假的灵啊，然后怎么说呢？真理不是一个理论啊，乃是耶稣真实的活在人里面，这是真理。所以简单说，就是真理，就是你读了这本圣经，然后呢背了这本圣经，你并能活出这本圣经。我想就是，我想就是。才是真理真正的意思了。所以就是讲说到最后呢，这本圣经不只是读，不只是看，不只是背，你要把这本圣经真实的用你生命活出来。所以呢，这才是应该讲到，这才是属于神的真理的部分，神的话语的部分哈。所以圣灵不是带我们进入宗教的气氛，乃是带人进入真实，真理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虚假的灵啊、哦！所以老实讲，在这个课题，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花一个更深的时间去探讨。其实我有写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叫 Yes and Amen，也就是是与阿门这个系列啊，我写了10课。我还没机会教哈，所以是与阿曼系列呢，就会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其实有太多的部分是讲到是与阿曼，所以其实老实讲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的一个情况。当然了，如果我问切莫问天使，他说你就跑吧，逃吧，就这样啊，就不理他，不管他。说话也不要跟他说，这样他们会搞。但是，其实如果按圣经的准则，应该是怎么做？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更多在神的话语找到答案了啊、哦，更多的话语找到答案。所以那个界限在哪里？还有那个的，灰色地带应该在哪里？其实真的是不容易找了，老实讲。但是，这样讲了啊、哦，那如果你说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我们要继续装继续假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假了自己也是来到去继续的来到喂养着他的虚荣心。那如果说我在他面前就直接很明白的告诉你，我是面瘫的，我就是没有想跟你讲太多，也不想跟你说太多之类等等。会不会这个情况让他去反省呢？我不知道，我没有一个好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可能在 Yes 与 Amen 系列里面可以更多探讨这个课题了啊、哦。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这个重点是在呢，神是很不喜欢虚假，神不很不喜欢装，不喜欢演，不喜欢是，所以呢，真理的敌人，他不是谎言，他是虚假，他是假冒。所以我盼望呢，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这个的这个的这个的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可以来到，可以来到怎么说呢？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呢，不被这个世界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了。当然，我们找到一个答案了，就是说你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你就是完全放下你的面具，不可以虚假，因为神要的是在灵与真理的敬拜者。这个我们找到答案了。但是如果对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当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经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温顺像鸽子，灵巧像蛇。但是实际上，灵巧像蛇，灵巧像鸽子的温顺像鸽子，灵巧像神。那如果对着对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应该装吗？应该演吗？或者面瘫之类等等。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其实老实讲，如果在这个课题我们去得这么深，你去问多少个牧师，多少个牧师都不会给你到一个答案，同意吗？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往这方面祷告了。到底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应该这样，而且它界限在哪里？它的临界点在哪里？它虚假的程度到哪个程度？我们应该这样做。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了哈。OK，好，那我们继续啊，所以呢， 真理的灵与虚假的灵，圣灵与宗教的灵，我觉得这两个是，这两个是对打的了啊。那接下来，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那么呢，这很肯定的，很肯定的，就是讲到是，就是神的灵的部分的嘛。所以这里我可以给到大家最好的这个，就是讲说神是灵，如果要跟神连接，没有其他的，一定是用灵跟他连接哦。所以这个是不用质疑的，一定是只有是跟神的灵，只有是用灵连接。所以你会发觉，我们走这条路，如果说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的灵。然后所以呢，在这个五旬节的期间呢，我要给大家的一个忠告是什么呢？圣经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哈。所以呢，耶稣说圣灵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孤儿啊。圣灵会一直见证，我们属于父，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呢，我们神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呢，神的话、神的灵、神的福音、神的对付、神的复活、追求神的同在。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来到这里，我们总结掉安全感、身份感跟归属感这三个呢，我们可以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得到的答案：归属感是决定我属谁，身份感决定我是谁，安全感决定我怎么的活。所以呢，在这个逾越节，不是五旬节的期间，我真的是呼吁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处理掉这个归属感、身份感跟安全感的问题，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做的一点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神的话、神的灵，加上什么呢？加上紧紧的跟他连接在一起，就是 mano 在一起。所以我呼吁每位的弟兄姐妹，特别在这个五旬节期间呢，我们的安全感的问题，真正如果这生要活到清醒跟自由，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身份感。那我们的身份感真正要解决的，我们一定要找到归属感。那归属感其实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灵被神的灵碰见，我们才有办法，达到一个的真正的归属感、身份感跟安全感。所以不妨在5月21日五旬节，一直到周六的傍晚这48个小时的期间，真的跟主说：“主啊，让我真的是在这次的五旬节，我可以紧紧的跟你连接在一起 ，mano 在一起 ，mano 在一起 ，mano 在一起，把我的归属感、身份感跟安全感完全的解决。我如果说安全感、身份感跟归属感完全解决的时候，这生才可以活得自由，这生才可以活得有价值，这生才可以活得有意义。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呢？没有活得有价值，没有活得没有这样活的话呢，没有这样活，没有这样去解决掉这样三样东西的话呢，这生我们绝对活不能在自由里面，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活在自在里面，我们这生就是活在一个永远嫉妒、竞争、比较、假冒为善之类等等等等这个的环节里面哈。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得诚实去面对自己，诚实的去跟神承认自己。就像我今天我很直白的，我很承认我遇到这样的人，我遇到这种人我真的很讨厌，我真的很不喜欢，因为他完全是抵触跟我里面最执着的、最在乎的，我姓曾。所以呢，不知道啊，这是我的姓的缘故还是什么？所以这生呢，我只希望我可以活得很真，我活得很真实，活得很真诚，活得很诚恳，活得很自在，活得很自由。所以 当我遇到这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哇，怎么这个人假到这样，这个人糟就这样，但是哇，好像怎么了？你会发觉这样啊，就是讲这样啊，如果你的辨别助灵一辨别出来，这个人就是一个大坏蛋，但是全世界的人好像围着他都觉得他是大好人，哇塞，你会觉得哇，那其实我可以忍耐，我可以忍耐有些人的软弱啦、懒惰啦，或者甚至情欲啦，甚至很多我。可以忍耐，但是我最不能忍耐的这种的是虚假、假冒、诡诈、心机啊，这种是我的一个所以呀，所以感谢主啦，但所以这也是神在今年给我学的功课。去年也学了很多，去年被煤气灯效应啊，被 PMK 啊什么之类等等。哇，今年又在写另外的功课，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得按真理真理的灵来到去面对我们生命的很多软弱，或者我们生命很多的，就是真的诚实告诉主，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不喜欢，或者我看到这个人我就特别讨厌，我看到这个人就真实的去坦开在神的面前，在这个五旬节。说不定神在这五旬节可以给我们找到答案，找到一个方向，找到一个真正让我们得胜的一个关键。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实在是太重要了啊！所以感谢主了哈！所以在这也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功课。我没有逃避我的功课，我还是学习着我的功课，我还是很谢谢对方，感谢主。如果不是他，怎么能看到我对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忍耐，或者没有什么的免疫力，免疫力啊，所以这个是我生命的一个痛点哦，刚好就碰到这个痛点，哇塞，真的是，塞，真的是。啊，感谢主了，感谢主啊！所以所以大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点，每个人有自己最能包容的，或者不能包容的。可能有时候我跟我的一些属灵伙伴在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是不是啊？我是不是就是说很宗教啊？我对牧者的包容程度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要对自己，特别是在这五旬节的期间，可以赤裸敞开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止赤裸敞开来到神的面前呢，我还来到我的属灵伙伴面前呢，我还来到大家面前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跟神讲，来到去，展开，来到让神来到去，胜过我哈。所以，真的活在这个职场，真的是不简单，也不容易了啊。所以我盼望，看看什么时候呢？我们要邀请天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职场的生存之道啊。所以，天使啊，你考试完了对吧？考试完了就准备一下啊。我们找一个周六来到一场啊，来到一。场职场精英系列来到跟我们分享一下职场的生存之道。啊，对对对，天使不在，是，我知道我知道哈，跟我们分享一下，真的哈，真的不简单，这个真的不简单啊，所以我跟主讲，我在这方面确实是缺乏，所以我真的需要。其实老实讲的，我特别是在去年呢，我有去去年跟前年，我有去参加很多职场教会的活动。老实讲的，我真的很难融入，因为我觉得职场的这个的聚会活动呢，很多都是以目的导向。我做这个，我弟兄姐妹来很多都是为了拿东西，为了他的人脉，为了他的这个，甚至他们教会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也很直白告诉大家。 叫夸张的人脉聚会，有这样的聚会的名字的。我跟你讲啊，他的聚会就告诉你职场啊、职场人脉聚会大概这样啊，或者是讲到职场什么啊，那下面他就写着夸张人脉啊、交换名片，会有这样写的哇？所以哇，所以我跟你讲哇，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啊，比世界更世界啊，简直是啊，所以我真的是很难融入。但是我觉得我要夸张自己啊、继续的拉扯自己，继续的在自己最软弱的地方逼自己去成长，我觉得这一定是好事啦啊。所以特别是在这五旬节的期间，大家记得对圣灵来临的5月21号傍晚一直到5月23号傍晚，如果你要到5月24号傍晚都没问题啦，反正教会的五旬节是在周日嘛哈，就跟神赤裸的敞开，跟神讲说你的生命的情况、生命的状况需要真理的灵来光照。过后呢，我们跟主讲说，主来到让我什么呢，那西奈半十诫，这里属于真理的灵，对不对啊、就是神的话，马可享大风，对不对，这属于神的灵的部分，就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触摸、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感恩献属祭啊，然后呢感谢原使命，感激献生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能看到呢，就是感恩的来到一起的，来到去接纳，去取得接受啦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啊，而接下来也来到领受神的使命啊。然后呢感激献这个生命啊、哦。所以更新讲得很对哦，更新说就是耶稣对犹大啊、不设防的爱，他太伟大，真的这个不简单，这个不简单，不容易啊。老实讲，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这个做不到。但是我觉得也是好事啦，最起码以前你觉得你很有爱，直到你遇到你真讨厌的人，你才知道你是没有爱的，对吧，对吧，这种意思啦。但是真的不简单啦，老实讲啊、哦、特别因为每个人在乎的点不一样。当你在乎那个点被触犯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很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耶稣绝对是我们学习的这份的榜样了啊。耶稣绝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了啊。那但是我回应一下耶稣的对犹大确实是不设防的爱啊，爱的部分确实是我们每个都需要学啦啊。但是耶稣对犹大免贪也是真实有发生的，对不对啊，他直接告诉什么呢，耶稣直接告诉犹大什么呢，亲我那个就是今晚会出卖我的。那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耶稣有没有假冒伪善呢？耶稣有没有装眼斑呢？所以呢如果在这个角度看，耶稣也算是面瘫呢，他就很直白的说亲我的那个就是今晚出卖我那个，还有他直接告诉你说你说的就是，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情况也能看到耶稣也是很真实的，很直接的指出他，说出他的我。所以这个简单说就是讲说，如果这样看呢、啊、如果以这段经文啊，所以谢谢更新啊、举出这段经文，如果是以这段经文的话，那么我觉得耶稣在犹大面前也没有装也没有扮，但是他是带有爱的。但是我赞成，我也没有装，我也没有扮，但是我是没有爱的。我是没有爱的，因为我心里面就想揍他一顿。OK， 开玩笑。OK， 好吧，哎，没关系，感谢主了啊、哦！所以我们一起的来到去探讨这个课题了啊、哦，感谢主啊、哦。哎呀，喜乐喜乐啊，喜乐！我觉得我不管怎么讲，你总会有一些话来到去说我啊、哦，但是没关系啦哈、哦，原谅我哈、哦。 赦免我啦哈，饶恕我啦哈，好不好哈？呀，如果你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有清高就清高，有什么就什么，我就告诉你，我有很多软弱在成长，在长大，在得胜啊。所以呀，谢谢你的点评，感谢主哈。好，那今天我们不讲太多了哈，我们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用几首歌，我们来回应一下哈。我们一起来到求主的，特别是在这个五旬节的期间，我们求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我们跟圣灵美好的关系啊，跟圣灵更靠近贴近的关系啊，感谢主啊，好，感谢主，OK。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生命上都有很多很多的功课，很多很多的成长，很多的长大。主啊，任何人怎么看我们不重要，最主要是你怎么看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在所有不同的
世界的声音远去，
评
只
语、
剩你温
评
柔
价、
的风。你轻声对我说
点评、
话，在我破碎的
意见、
心
看法。
中，
我们不断的长大，
像光照进
我们不断的
黑暗，让我
成
重
长。
新能够呼吸。
我们求主继续的
灵的
带领我们，
轻
继续的
轻
感
环
动我们，
绕。
继续的触摸我们，
如同雨
继续的
水
和我们在一
洗
起。
净我心所，
哇，谢谢你，
你
让我们
不离
在
开，你一直都在，
还在
用
不完美
永
的时
恒
候，
的
你就
爱
接纳了我
将
们，
我
你就
抱
接
着，
受了我们。主啊，
生命的
带领我们，
爱，温
感
暖
动我们，
的灵魂，
触摸我们。和我们在一起，
如此。
啊，谢谢你在五旬节期间对我们的灵来吹气，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我们越来越像你，我们越来越有你的品德，越来越有你的生命。圣灵啊，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触摸我们，而我们在一起。你却在无声之中将我一一拾起。你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所有伤口。你不责备我的软弱，只叫我再次相信。住在你里面，圣灵，你的爱融化我的心，特别在五旬节这个季节，融化我们，融化我们。
走在生命的路上，在宁静的黎明，我以为你已沉默，你却在无声之中轻轻将我托起，你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一切软弱，却不发怒责备，只叫我再次相信，森林的爱轻轻环绕我，如同雨水洗净我烦恼，你不离开，你一直都在，用永恒的爱将我温暖，森林的爱温暖我心灵，在软弱中撕下力量，你也知我，你更新我，引我走在生命的路上，在最深的的时刻，你的爱燃烧不息。森林的爱充满我心房，如同火焰融化冰霜。你接近我，你改变我，使我活出尊贵荣光。轻轻环绕我，如同雨水洗净我烦恼，你不离开，你一直都在，用永恒的爱将我温暖，森林的爱温暖我心灵，在软弱中撕下力量，你也知我，你更新我，引我走在生命的路上，充满我心房，如同火焰融化冰霜，你接近我，你改变我，使我活出尊贵荣光，你也知我，你更新我，引我走在生命的路上。
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伙伴们哦，特别是在这段时间，好好的来到去享受跟圣灵在一起，从明天后天再到大后天，或者是你就放从明天太阳下山一直到周日太阳下山当天，好好享受跟圣灵在一起的时刻，跟圣灵在一起的时光。哎呀，大家不需要跟我打发不平啦，没事的啦。哎呀，如果我们听到几个评价，几个的几个几句话，就受伤睡不着，不会的啦。每个人都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环境长大哈、哦，都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感官啊、哦。所以呢，这个小小的不同的感官、想法各方面。绝对不会对我们有任何的影响啦啊、哦！但是感谢主啦，也很好啦，也去审查自己一下咯，审查自己是不是有论断人啊，审查自己是不是有清高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好事啦，感谢主啦哈、哦！特别在这段特别明天太阳下山，一直到周日太阳下山，好好去审查自己，审核自己，我觉得总是最好的，不是吗？哦。对，感谢主哈，谢谢喜乐的一个分享啊，谢谢喜乐的一个指出我生命的问题，我就好好去面对自己，好好的去审查自己，我觉得绝对是好事啊，对不对？哦，所以感谢主哈，我真的盼望每位，哎呀，没事啦，没事啦，不会啦，我也没有生，我都完全没有生气喜乐啦，没有啦，都没有啦啊。所以， 所以不要打抱不平啦，哦，没事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官想法嘛，我们也是借不同的角度看事，我们就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长咯。所以感谢主，我觉得是很好的哦。哎，喜乐哦，大家也没什么啦哈，大家也是就是只是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想法啦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呀，感谢主啊，我们大家好好在这周末好好的去亲近神啊。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接下来。